这个待人接物看起来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也就是因为责任感太重了，把自己压垮。那现在既然你就此刻当作已经死了又重来一次，那你就自己知道说，现在我应该调整一下我自己，我不需要把自己这个什么东西都往我身上这样去落，我把它看清楚，我用我现成有的东西我去做就好了，就是这样，你就会觉得生命里头还有蛮多的喜乐。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可是他老是要歪到一个地方。我就是我的家里，我的父母亲当时对我管得怎么样，才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说这是谁跟你讲的呢？因为被管是一种因缘，可是不被管的人也是很惨，他也会说我的父母亲没有管我啊。我说不要去理会这件事情，也不要理会现在毕竟父母亲不管你的，你甚至都有，你都可以有自由，可以决定自己要不活了。那你看你现在有这样自由，你为什么不好好去决定你自己要走的路呢？其实你去看看，你就要稍稍等一等，雾就会开来。现在跳下去转掉去，但是我发觉他后来他的脸越来越松，那个肌肉越来越松开来。哦，后来让他再谈一谈，我说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想你有没有一点新的体验？我看到他嘴角泛出的笑容告诉我，他说我愿意再试试看。我说你就试试看，我准备你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打电话给我。他是碰到很大的困难才会这样，其实在我看来很大的困难都只不过是自己评断认为很大的困难啊，在他看成很大的困难，在别人看起来不是很大的困难。所以每一个人的苦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被限制住的地方都有他自己的因缘，但是光只要一照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就超越那个情染的部分，超越这个五蕴色身的部分。我们只有超越五蕴色身的情感世界，我们才能够在五蕴色身里头活得好。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五蕴色身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五蕴色身里的活得好。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如果跳在游泳池里的去游泳，我如果不能够很自然的在那个水里头游泳，那个水如果是像黏嘎感换，我一跳下去我就被黏住了，我还能游吗？是一样的，我们最怕的是被一个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菩提超情，所以色受无有数，这个数是讲差别想行识已然，就是色受想行识无欲，其实都是它本身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差别的。你要看清楚，我把数这个字给各位解释一下。佛学里头常看到讲这个地方，我想你心中有数。佛学里头的数，我们有时候说数解释为差别，数解释成想法，就是你心里面的盘算，你心中有数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有时候呢，甚至于我们有一些认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被解释成数。还有一个数呢，又称为叫做这个普陀伽罗，普陀伽罗就叫数。普陀伽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情流转。什么叫做有情流转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我们这个有情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流转，也就是没有解脱，我走不出去，我一直在这个轮回里头走不出去，这样子叫做宿所以这个在佛经里头常常用宿这个字的意思，宿也就是这个普陀伽罗，也就是有情流转叫做宿取趣。因为有这个宿，我才会取六趣，没有这个宿，我就不会取这个六趣。六趣就是从天界一直到地狱界，这个六界里头叫六趣。 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是指也像色受啊，无有数，想行识已然。简单说起来，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身，这五蕴的生命世界啊，它本来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你需要去执着，而且执着在那个起分别想情染在那里，而产生这个有情世界的流转。你本来就是在有情世界里头好好生活，你在那个地方很自然的接触，很自然的分开，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若能如是之，当作大摩尼，你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所谓开启的这个悲智双运的生命之华。那么是即出世间，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一切皆超越。你在那个地方，可是你并没有执着。所以如果你学佛一直学的一定要每天想着我要解脱，你反而光是想要解脱的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你每天想着希望我自己要到别个地方去进修啊，我要练多少声佛才可以，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好像那一天你如果少练了一千声的佛，你好像心里面就又产生了一些执着在那个地方。佛告诉你，你发愿要练，你当然有一个目标要练，但是你那一天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有一个生命需要你去救他，你来不及练，难道你还要练吗？你当然要先去救那个生命才重要啊。所以这样叫做方便，这样叫做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啊。所以你不被这个有情，你是在有情中，可是你必须是觉有情，所以叫做菩提超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在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那么维摩诘他怎么说呢？他说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啊，虽行无相而现受身，你知道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虽然我知道我行这个菩提的空性，但是我执众得本，我还是回到人间里头，我还是要遵守这个道德应该有的东西。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我执众得本才也行一空，我这个地方叫菩提，这个东西也就是般若的表现。那么这个虽行与无相，虽然我明明知道不是属于不被色相的东西给框住啊，但是却现受身。什么叫受身呢？哎，不是现在大家都要受身那个受身呢，就是这个色身嘛，受身啊，色受想行识，就是指的这个五蕴色身嘛啊，而现受身，我还是在这个地方生活，我还这个地方可以活得啊很自然，我还这个地方创造，我在这个地方去实现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一重叫菩提超情。第二，我们再看菩提因果，这个菩提也讲因果，菩提本身也表示因果，所以叫菩提因果。这个因果应该分两面来看，一个呢是在我们所谓的十二因缘的缘起中，也就是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呢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嘛，那就是二啊。这个东西是一个，你有一个无明啊，每一个变成一个互为一个因果，一直下去，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因缘体系下的因果。可是佛出来告诉我们，这个因缘体系的因果是属于烦恼法的因果，但是佛却告诉我们，我们要这个真正能够解脱，要证得本性的因果，你也必须知道自己能够去啊，透过信仰，透过我们的这个信解行证，那么来这个达到，来了解 啊，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讲到因果的问题。所以菩提因果呢，是告诉我们无明造业，爱能润业，就是我们无明的时候就造了业，也就是这个爱呢，并不是我们一般讲博爱那个爱，也不是讲这个我们对这个世人的爱，我们对自己同胞袍泽的爱，不是指这样的爱，这个爱指的是指情染的爱啊，情染。所以我们这部经华严经呢，一直讲说堕爱见处失菩提路，也就是说你掉到爱见里头去，那个爱见是指情染的爱，那种爱是偏私的爱，它就会失菩提路。那现在这里讲菩提因果，是所以说无明造业就产生生死流转，必也悲智双满，所以能够出入即离两边，所以就没有执着的去生活。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菩提因果，以彼智慧心破诸烦恼障，一念见一切，此是佛神力，集于正法鼓，觉悟十方刹，贤令向菩提，自在力能耳啊，无我心调柔，能得如来道。我们在他的这个啊这个记里头的话啊，我们让大家知道就是菩提因果。所以这个因果的东西自然是很清楚的，就是你必须有正信的因，才能够产生啊正信而研发的解跟正确的行动，而产生果的真正的正验。所以是这个谈到这个菩提因果，可是这个因果却是由菩提来觉照的，而不是世间的因果。世间法的因果是指也是因果，但是我种豆就得豆，我种瓜得瓜啊，这是世间法一般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佛的那个菩提呢，这个菩提本身也显现了因果啊，是叫做菩提因果。这个菩提因果是因为我们愿意去产生信解行证而得到的，而不是我们啊这个用世间法的一些观念能够得到的，这个是菩提因果。那么第三重，也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每一重都是十方佛放光，然后照十方世界，然后每一个世界都有文殊，因为这一会是文殊当会主，所以每一个世界都有文殊。那个文殊呢，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又说了这个第三重。这第三重叫八相菩提。为什么叫八相菩提？你去看哈，他那个这个后面的偈颂，每一重里头那个偈颂里头啊，那么都有。我们只是摘了出来，就是说从出佛的出生啊，行七步啊，这个干木沉浸哈，狮子猴出家，做道场，转法轮，现神通。每一个不同，其实所谓的八相菩提是指说佛光照我们的时候，是对着人的发展的这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产生的不同的启发。好，我就是想到这个地方，我在想到我以前有一段跟这个净空师父对话的经验，我曾经写在我的书里头，我把它念给各位听听啊。多年前，我跟净空法师学华严，这部大经是讨论宇宙人生啊，待人接物、内学修正、无所不包的旷世巨构。这也就是你们现在也正在听闻的，也正在这个共同受启发的一部大经。有一天上完课以后，我陪师父喝茶闲谈，引用当天讲述的主题，我问道：人生岁月从生到死，离不开总别同意成坏，这个叫六相。华严六相是，这是华严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就离不开总别啊，同意成坏，叫华严六相，也就是 这六项，那么人生的每一个不同阶段要用什么不同的态度去对应呢？在总别啊、同意成坏这六项世界里头，在我们就我们人生也有这个六项，在所有的事物都有这六项，只要现象界都有这六项，那就我们的人生啊，这个从生到死也离不开这六项。那么人生每一个阶段不同，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智慧来面对它呢？他很恳切地回答我说，要用光明遍照去成就各个阶段的不同。这是师父要用佛所说的光明遍照去对应，去成就各个阶段的不同。就好像一年四季风光景致各不相同，但是阳光总是遍照，它是生生不息的根源。我又问了、啊、那人生又怎么样才能够光明遍照呢？这不就是又问到这个现在在讲这个菩提这个地方了、啊，可是又有不同的阶段啊，你人生每一个人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有的在座，有的人是老菩萨，有的是年轻的，是不是都不相同啊？他每一个人的心中，他回答说，每一个人的心中，或者更明白的说，在心的深处都具足毗卢遮那佛性，只要你不逃避，他就能够照亮你的心灵世界，孕育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这是华严宗的主要教戒之一，毗卢遮那，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谈的毗卢遮那佛性，这个啊，每一处都是在放光的这个佛性，而且不能够用我们物质的光来看，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啊，这个以为说这个老师的旁边突然间又冒出光来了，有啊，都是电灯光啊。其实佛经里头所谈的是指这个光照有缘的光，是并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色眼去看的，大家要注意。像现在各位你在听这部经的内涵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所心领神会，那就是光，就是指的就是指菩提之光。现在要谈的正是这个。那么，毗卢遮那佛性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太阳，它能温暖你，给你光明，给你热能和活力，它能给你生命的豪气。当你失败的时候，他会安慰你，鼓励你，令你再振作起来。当你迷失烦心的时候，他会照亮你，看你，让你看清事理，踏出光明的心境。透过他，我们能振衰起避，因为他，我们懂得避免错误，勇于改进。有了他，我们才能够创造幸福和成功。所以现在那个菩提的光跟我们的幸福成功是分不开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许多我令我尊敬的政要、修行者、杰出的商家和市民，我发现他们所以拥有健康的人生和成功的事业，正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像清泉一样不断地流入着光明、积极和豪气。另一方面，在我从事心理諮商的经验中，也有足够的观察和资料可以佐证一个事实：当一个人从自信的光明豪气啊，当一个人的自信的光明与豪气被压抑下来的时候，他的锐气便变得低迷晦暗起来，那正是时运不济，愁这个忧愁烦恼挥之不去的原因。所以我深信唐朝禅宗大师药山啊的他的生活名言，他怎么说呢？他说索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什么叫索然一切处呢？那个索然就是火字旁在一个那个就是修火光啊，索然一切处，每个地方都是索然一切处，每个地方都看到这样子的光明啊，光明灿烂去，我自然而然到哪一个地方去，我都光明。这是药山禅师说的。每一个人要把光明的心智当作一个一生奉信不渝的法则。能善于涵养他的人，必然啊，这个能把人生啊，这个春夏秋冬啊，人生的四季呢，那么这个各个阶段活得光彩啊。 其实这里这样讲啊，八相菩提就是等于是从这个佛生下来一直到佛这个离开人间啊，我们说它叫做极灭为止，这里面是佛示现给我们看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我们原啊往生为止，那其实是八相，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四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在心理学的分段里头，那还有更多的分段。那我们讲说，这人生里头每一个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里头，如果把它分成春夏秋冬的话，那么就有人生之春、人生之夏、人生之秋、人生之冬。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普遍的观察中提出所谓的光明性，所谓的所谓一个积极面是什么？我的观察是积极的思想和态度，第二不停的求知，第三丰富的爱心，第四个对自己诚实，第五个明白苦的意义。那么首先呢，豪气是指一个人具有积极的思想、勤奋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习惯。其次呢是豪，我跳着讲啊，其次呢是豪气是指人生要有丰富的知识，他必须要不断的学习，第三他必须要有爱心，因为有爱的人不但是能够爱自己，他也能够去爱别人，而且也懂得去爱惜生命啊。那么他的爱不只是爱自己的生命，爱别人的生命，其实那个爱本身不需要有对象，他爱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因为悲智双运就是他的，就是菩提本性。第四，就心理健康而言啊，对自己诚实，对事物诚实，一直是生活的重要律则，诚比什么都可贵。第五，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苦，苦你是不能逃避的，而且也只有苦里头，你透过苦才看到了阳光，你愿意冲破那一层浓雾，然后你才看到阳光，阳光本来就在的，我们愿意去接受它的时候才行。而最后我要提醒读者的是，你的一生当中必须紧懂得啊，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其实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光明性。凡事纵肯恰到好处，其实是培养你，让你身心宽达，那么能成功，能活得好，活得幸福。所以宋朝的法眼禅师呢，给世人留下了四戒，他说：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什么事情？你不要说那个力量来了，你要把那个力量使到尽头，使到尽头祸就会来。你抓到什么都一样，你只要把力量使到尽头，一定会出问题。我最近他们登山的人在告诉我，一个善于登山人告诉我，他说郑老师，他们登山善于登山的人啊，在走下坡路或走上坡路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硬着身体啊，蹦蹦蹦蹦一脚下去，他们不是的，他们身体是保持的轻松有弹性，而且他们的身体一直都保持了很好的弹性，他们并不是下了山的时候就数到尽头滴滴个弄回去，不是上坡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也并不是我现在体力好就走得很快，他们是不会使劲的，他们细水长流的一种优柔的力量很大，是如此。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啊！你待人接物也是一样，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然后就把它盯到底。我觉得我们今天现代的人真的需要一点这个智慧，不要什么事情数到尽头啊，对的数到尽头也很麻烦，错的数到尽头那更麻烦。对，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福不可以受尽。你有福报，有好处，有你想占有的东西，不要受尽。为什么？受尽则缘必枯，你受尽了以后缘就没有了，往后的缘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商场上都在谈的说双赢，而不是你死我活。我不晓得 商人正在努力的东西，能不能给这些这个做这个做政治的人也能够去做参考，或者是给我们这个很多家庭在婚姻上是不是可以参考？啊，这个很多事情福不可以受尽啊，婚姻之间不可以说我只想到我这边而没有想到他那边啊，福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固，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则人必异，讲话你讲到尽头，人就反过来，所以你把话讲到尽头了，把话讲满了，都是很不好的啊。这个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则人必异，规矩不可以行尽，行尽则人必烦，事事需要规矩，可是规矩行到尽头的时候变成苛，所以苛就很可怕了。所以教小孩子些一定有家庭，必须有家庭的家规，有正常的生活的习惯，可是那个生活不能够变成严苛，变成苛的时候就不行。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必须有正确的作息，对你自己的工作也有正确的工作习惯，可是你不能行到苛，行到苛你的身体会受不了啊！你的工作习惯行到苛，那有时候工作也做不好，就是这样。这些东西就是你留了一些这种拿捏分寸的能力。那么这些东西呢，后来我写了这个叫一篇东西叫人生四季，每一个四个季都不相同，我只是大略把它分成20岁以前是一季，是人生之春。人生之春，其实这文章写的也不错，念一段给你听听。从青春啊，年少到老迈晚景，各个阶段都该有生活的重点，就好像是春耕、夏长啊、长秋、秋收、冬藏。嗯，你们都知道了，真好。他没有印给我了，还是念不下去了。好，那么我知道他讲什么。你年少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健康的人格，打好你应该有的那个基础。你不能够说我这段时间我喜欢浪漫，你就过度浪漫，你也要在浪漫里留一点严肃，你也必须在严肃里头保持的浪漫。所以年少的那一段时间，如果不能够留一点欢喜的人，以后比较不容易，那个性格上比较不容易欢喜起来。可是如果欢喜过度的话，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是不是啊？这个学成于思而荒于怠，你自然而然就会不行。所以这个古人就是这么说，现在用心理学来看也是这个样子。这一段日子里头，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培养他很好的性格，培养他好的健康的人格，心理上的健康，情绪上的健康，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学习，基本能力的学习，是在20岁以前一定要掌握的啊！你们在座有人还有机会的，你一定要在这一段时间掌握它，而且要把基础打好，而且要不要怕苦，你只有苦你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好，20岁到40岁这20个年华，我称为叫人生的夏天。为什么？这段时间人生之夏，其实它是比较猛，也比较肯冲，也比较有很多的这种自己去努力的这种机会，而且他的动力也很强。在这段时间，他既可以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头这个非常的这个热情，他也可以在他的这个求知或者在事业里头一样充满着热情。他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像夏天的那个花木就非常的繁茂在成长，而且他已经抽了穗，已经开始 啊，有慢慢你可以看得到有的果子已经慢慢出来，一直到接近四十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基础已经有了，但是真正要发挥的时候是在秋收这一段时间。秋收这一段时间，四十岁到六十岁那一段时间是人生最有创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叫做儿童有创意，儿童是有很好的这种联想力，儿童也有很好的遐想，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知识跟经验做后盾，他不叫做有创意。创意是在 create， 而且这个 create 很多东西我们称它叫做 productivity， 它是一个能够不断的产生东西出来的，而不是小孩子说啊，那个小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新奇遐想联想的东西，但是四十岁是这两个东西刚好经过你人生之下的努力到四十岁，所以四十岁这一段的人其实是四位最容易发挥的最好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也同时要不断的要进修才有后进啊，那一段时间请记得，那一段时间一定要栽培人，不要忘了自己也是别人栽培出来的，一定要栽培人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子女，包括你自己公司里头的人，或者你可以栽培帮助的人，一定要记得，那是到了六十岁。可是，一进入六十岁以后，就不是截然一定六十岁完了那一年就突然间变叫人生之冬，也不是，就是大略分段那一段时间，人生有一个新的光明面。那一段，如果一到五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会能够开始去受到一个正性的这种精神生活的启发，他对人生开始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这一段的时候，他因为真正自己生命世界里头，有了更多的经验，所以如果没有看出仰望到未来更宽广的那个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往后啊，他有时候会受限于好像人生苦短，然后看不出什么他未来的那个光明性，而且会有一些对生命的不安。可是他开始有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还要学习怎么去过一个啊这个人生之冬，也就是进入老人这个阶段里头他应该有的那一份洒脱，应该有的那一份啊，在老人里头所有的那份这个愿意放下，而又能够保持一点内心里头的那一份轻松自在去生活，就是而能够仰望的那个自己即将要跨入啊另外一个更高层的一个精神存在的世界。其实八相菩提讲的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所讨论的课题。我是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时候我才想到说，以前我写过这个东西啊，我还记得跟净空师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那次跟我讲的就是每一段荣获有不同，但每一段都需要有毗卢遮那光明遍照，而且你必须跟他相应才行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带我的小孩子也到了这个那个华藏图书馆，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他就讲像这么好的小孩子能够进佛堂来，你能够跟你一起做网课，这样子种一点东西下去，他们的人生到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出来，他们就到时候就自然就会有一些这个佛缘，他就看到那个世界。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跟我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跟我说，他说啊，对小孩子教育啊，同样一件事情，你不要怕他厌烦，你不要因为他说啊好烦哦，你就不讲。有些事情你已经讲过了，你还是要讲。已经讲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是要讲，讲到怎么样？讲到他烦了，你不要他每天都在讲，但是隔一段时间还是讲。他讲久了，你有时候换个方式讲，不同的那个理念， 他说孩子自然那个生活的态度，自然他就很容易出现。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古人啊被变书是有道理的。我说什么叫变书？他说一变两变的变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他就跟我讲，哎，我记得那天师母也在那，他就讲要背变书。什么叫背变书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会背就好，会背了也要常常背，要背上100遍，要变书，要背变书，一遍一遍的背，一遍一遍的背，不容易呢。背变书真的不容易，你要小孩子背变书不容易。不过我那个时候必要这个引导着小孩子哈。读了那些书，背了那些书，我发觉他们后来跟我讲说受用无穷。他们现在还跟我讲受用无穷，而且他们跟我开玩笑。我们小孩子跟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你还可以跟他讲，如果他将来想要去学工程啊，学数理学的好，多背书一定有效果。我说为什么？怎么可以这么讲？他说背书背得了以后就怕背书了，所以就拼命去读数理了。这是开玩笑的话，不过我觉得读书是一样的，但是你在那一段时间你给他一些很经典式的文章，很经典式的东西，读一读是好事情。但今天在国文的教学上，大家都不主张背一点东西，不学一点这个古文精神生活的精华，我觉得这会是很大的失策。这会是我们人类精神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上很大的损失。不过这个东西这阵人都听不下去，有人来问你为什么要去练这些东西，练这些东西，现有的这些东西都一般不听不下去。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啊，亲朋好友小孩子有机会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啊这个甚至一大人可以陪着他背，最后他背起来，你背不起来，他反而有成就感。哎，背的东西，我以前就是陪小孩子这样背，结果他背得起来，我最后我背不起来。有的我以前就会背了，可是我不会炫耀我会背，我会讲，哎，好像昨天背什么东西，背到哪里，哎，小孩子咕噜咕噜咕噜就背下去了。可是我有时候背几句就装疯卖傻，哎，什么给你？然后他就接上去，要不然他就去翻书。所以你要有方法，对，你背一点东西，将来他就有墨水。所以他们后来在练到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讲，啊，他说老爸，真是哈，我在大学里头主编杂志，或者是科学杂志，那这个很多稿子进来，那有主编。要去看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要写一篇文章啊，就是等于是主编的话，他说我要掰个1000多个字，很快哈，就掰好了，就写好了。他说我发觉很多人哈，要写个报告哈都很困难，动个笔计算的没有问题，要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报告不容易。我说你才知道，所以以前我们做的那些事情真的功不唐捐，就是你努力过的绝对不会白费，就是这个道理。这是顺便给各位谈的。我觉得在我学过跟过的师父，每一位师父每一位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他的特色。净空法师的书法我始终就是很欣赏，那说是他是流利里头又有秀气啊，智慧里头又有几分憨厚，你去看他就是这样。哎，那他对版本他很讲究的，所以我现在用的这一套这个华严经是他送给我的，是香港的版本，是从香港寄来的，然后他给我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现在你们我们在讲堂你可以请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去翻印的，所以各位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八相菩提啊，那么因为想到了说他以前啊跟他读这个华严，然后偶尔问到他，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通通都需要这个菩提，你没有这个觉照，没有这个菩提，真没办法。不要说，尤其是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是好像说我现在好像已经满足了，我不需要用我这个人生的这种光明面来觉照这个人生，是到最后一口气都必须是八相菩提，通通必须要有的。这就是这个谈菩提意啊，所以这个这是很语重心长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圆满了。